马太福音系列58，登山变相。马太福音17章1至13节。麦卡锡牧师，2026年8月1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16章13至20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马拉基书3章16节至4章4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是奉神的和不是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光线原文作翅膀。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见他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其重要性无论你怎么样强调都不过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个事件。虽然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没有直接描述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认为耶稣的登山变相就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开场白里。他在写这段开场白时，心里就想到了登山变相这件事情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彼得在他写的书信里也特意描述了这一事件，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历史上，东西方教会都在他们的日历上特别注上这个日子，还设立了庆祝登山变相节，也在他们的敬拜中特别庆祝这个日子。但我们常常很难定义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 耶稣在那座山上到底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神通过向门徒们所显现的是如何帮助他们理解神的儿子的？耶稣是不是通过这个时候证明他的神性？他是在彰显自己就是旧约的实现吗？以上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到此为止，他在马太福音里已经彰显了，证明了许多次。因此，这个事件看上去有其特殊性。我们注意到，每卷福音书都以同样的顺序描述了此事件，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宣告说他必须受苦，死去。然后他告诉门徒们，他们必须跟着受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几天后，他带三个门徒上山，彰显自己的身体变相。我想，这里的一系列事件和他们的特殊构成，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里所发生的是什么。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这是新的摩西，你们要听他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新约实现了旧约的语言，另外一些时候则比较困难一点。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如此。倒并不是说找不到对应旧约的地方，而是有不止一个选择。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登山变相与但以理书七章做比较。但以理书七章，但以理见到了亘古常在者的异象，英文 The Ancient of Days， 还有异象中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另外还有出埃及记十九章，摩西在山上，神赐给他律法，又让他看到天上帐幕的样式，成为摩西指导以色列人建造地上会幕的蓝图，从而使摩西成为以色列的先知。他从山上走下来，他的脸发光，以致以色列人不能看他，他不得不蒙上帕子。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的话，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也是解释登山变相的一处很好的经文。虽然摩西是一位如此重要的先知，但他宣告神要兴起另一位大先知，以色列应该听他。门徒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主身体完全变了，就像摩西的脸发光一样，他身上发出的光是如此耀眼。马可福音说，把他的衣裳漂得雪白。摩西与耶稣的差别在于，摩西的脸反射神的荣耀，就好像镜子反光，而不是从他本身发出的光。在登山变相中，基督自己拥有这荣耀的大光。你能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吗？你在山上和耶稣独处，突然间他的脸开始发光，在一片厚云里你只能看到耶稣那明亮发光的脸，就像是西奈山上的浓烟、大火和厚云里出现的声音。耶稣在这里和摩西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彼得虽然摸不着头脑，也看出了这里的相似性，耶稣就是新的摩西。彼得的问题是让耶稣和摩西平起平坐，再加上以利亚。他本应该保持沉默，但却说，我们来搭三座帐篷，耶稣、摩西、以利亚一人一座，我们几个嘛，坐地上就行。请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彼得还在说话，父神打断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话音未落，只剩耶稣一个人。这一位不同于其他先知，他是所有其他先知所指向的，他们的预言都在他身上实现。他不仅是神从以色列中间兴起的一位，他也是神自己唯一的儿子，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出于光而为光，受生而非被造。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那位更大的先知。神的命令是你们要听他的。希伯来书作者开门见山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可以从希伯来书作者的话里听到上述的回音，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在这座蒙福的山上向我们提供了救赎历史上一位新救主的确据。刚才我们读了旧约结束前马拉基书的最后几段话，里面有两层的提示，告诉我们旧约即将结束。一方面，神要以色列回顾一下他们的历史，记住摩西，记住律法，记住他的教导；另一方面，他们应该盼望一位要来的，他将复兴一切。现在神宣告不必再纪念摩西，因为我已经差遣了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的。摩西指向的一切现在都已经实现，你们要听他的。马拉基书不仅论到摩西，也论到那位要来的，或者也可以说是那位从未死过被接上天的以利亚回来了。马拉基说以利亚回来了。旧约结束发出了两个命令，记住摩西，等候以利亚。此时此刻，他们两个和耶稣站在一起。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不仅仅是一个先知，到了旧约结束的时候，以利亚成为伟大的预言象征，以色列的重建即将来临。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新的以利亚。根据马拉基的预言，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这就是重建的一个画面。随着这审判，神也带来公义，我必聚集属我的，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当以色列在看见以利亚的日子，他们就知道那日子到了。看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们注意到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看见的异象说明了神要重建以色列，那就是通过施洗约翰，正如耶稣所说，如果你们不因着约翰而跌倒，那么以利亚的灵就在施洗约翰里面。当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叫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中间的一位问耶稣，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肯定地回答，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如果你们肯承认，施洗约翰就是以色列复兴的先锋以利亚。其实，在马太福音里，以色列复兴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耶稣一直在宣讲，在谈论神国，这个神的新创造就在眼前，包括他医治人也是在这新造之中。在此短暂一刻，他让这几位特殊的门徒目睹重新恢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常常把登山变相视为让门徒有机会透过耶稣的人性看到他的神性。但我想，以利亚的出现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不是耶稣卸下自己的人性，好让他的神性发出光来，而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的人性被彰显出来，荣耀出来。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让我们预先一睹基督复活升天后的风采。请记住耶稣在上一章结束前告诉门徒们的话，人子必须受苦，他们也必须受苦，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他向他们做出保证，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未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中间有人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人子在新创造里面。虽然他告诉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是受苦之路，眼下他让他们看到一眼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样子的，是他的人性的复兴得荣耀。举个例子，我们特美谷小镇的老城主街和佛朗特街路口那家银行， 那栋古典建筑现在正在进行大修翻新，外面围着绿色尼龙布，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的孩子告诉我，里面全是碎玻璃、破板、垃圾，实在看不出他们正在翻新恢复，还是要拆毁整栋房子。但是你可以在围栏外面看到一幅重建后的模型照片，漂亮极了。登山变相也起到类似的作用。耶稣已经告诉了他们他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如加尔文所说，那将是被泪水遮盖之路，但登山变相给了他们一幅基督将来的图画，十字架的那一边将会是什么样子。彼得虽然常常说话不着调，但是他在这里说得很对，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真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在荣耀里，这也使他们看到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登山变相不仅是显明基督将来的荣耀，也是人类复兴之后的荣耀，那是神创造人的终极目标。假如当初亚当在乐园里没有堕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最后我们来看新的亚当。看啊，这是你们的未来。亚当是为荣耀而造，正如刚才我们唱的诗篇八篇所说，但他从未完全到达那里。末后的亚当基督的确到达那里，得了荣耀。使徒保罗论到此事的时候告诉我们，基督并非一个人到达那里，他是新创造里的新亚当，他复活后成为新创造里的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是新创造的开始，得熟的人类会跟随他复活的荣耀。在这里的登山变相里，三位门徒见证了出熟果子是什么样子的，好叫他们知道将来收获之日的样子。当基督再来时，他们自己的人性将改变成什么样子。另外一件事情，许多解经学家没有重视的是，马太特别提了一下，过了六天之后，耶稣带门徒们上山。我们应该回到创世纪，把神六日创造人来看这里神六日重新创造人，做一个比较，看新造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已经做了铺垫。我们在十三章里学习了麦子与稗子的比喻，耶稣在比喻结束前说，收获的时候要把稗子分开丢在火炉里烧了，而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马太用同样的话语来描述人类的终点，描述耶稣在此山上发出光来。历史上教会早就以此来理解登山变相。第五世纪的利奥一世大主教，也称为圣粮仪式，把登山变相安排在圣餐之后的祷告中。你们大家一定能够从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分领主餐后的祷告里认得出来。圣洁、全能、永恒的主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赞美你，感谢你，这实在是一件公义而令人喜乐之事。会众回应，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见他的真体。随着门徒们看见基督变相的身体，他们也能看到一眼自己的未来身体，让他们在听到基督要求他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自己的挣扎中看到盼望，期望他们的受苦不是最终结果，将来必有荣耀。通往荣耀的道路的确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为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怜恤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易受逼迫的人预备的道路。如果说上个礼拜基督要求的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这个礼拜的教导就是，你们看这山，荣耀将来临，基督复活，你们也必复活。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今生受到的一切逼迫、苦难、不公都必改变成为他的形象。因为我们见他的那一日，我们必要变得像他， 在他的国里发光如日。让我们一起祷告。